都有现在，也有未来，都会随着时间来改变，但神是永恒的，是不变的，在他的向度里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度。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因为我们受到时间跟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认知在判断上，我们就会常常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用神的角度来判断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为了要说明这个，我们上次就用了三段经文来说明，说明像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时间里面的人，怎么样去诠释 interpret 诠释去理解那永恒不变的神。第一段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描述那个失羊的比喻，就是100只羊丢掉一只，神会抛下99只羊去寻找，有关那一只羊的描述。马太福音描述的是你们小子里面中的一个，所以是一个失脚跌倒的弟兄。那路加福音说的是罪人中的一个，所以他所描述的是一个不信的一个外邦人的悔改信主。这个我当时大概没有讲得太清楚，所以下去的时候有人问我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就回去换一下马太福音18章跟路加福音15章，你就可以比较一下。所以按人的诠释好像是不同的，但是按神的旨意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握住当时圣灵对使徒的感动，他写经的时候的感动。我们知道马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路加这封信是对一个官写的，所以他的路加福音的下一篇就是使徒行传。当我们体会出当时使徒的感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同时会受到感动。那时候我们读起经来就味道就非常的甘甜。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很奇怪的那段经文就会跳出来，神就会跟我们说话。曾经我有一个弟兄问我说，神是用英文还是跟中文跟你讲话？我不知道神是用中文或是英文跟我讲话，但是我知道神在心灵里面跟我们沟通。所以第二段我们就看了一下说，当神的灵跟我们的心灵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对付这一个。我们当时看的是约翰福音4章24节，然后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原文这个心灵就是灵那这个诚实就是真理。所以当神的灵跟我们的心灵，当他的真理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用诚实的心去带神的灵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前书1章5节所说的，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我们就要用这个诚实的心去对待神的灵。这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当神的灵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诚实的去面对吗？我们真的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去回应吗？所以我们就进入了第三段。上次我们这一段讲了一半，我们说 当时啊的保罗，他的挣扎比我们大。当神的心灵跟我们的心灵沟通的时候，因为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向度，所以有很大的挣扎。因为神要我们成为那个重生的那个新人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啊差很远啊。那每次我们都觉得，哎呀，我就让神慢慢带嘛，我就会从一个旧人带成新人。不是的，我们要很诚实的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认识自己，了解我们自己以后，我们才可以了解神。当我们了解自己，我们才可以从旧我里面得到释放。当我们得到释放以后，我们才可以带人。要不然，当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原来的想法去跟神的心灵，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绕酱油还是什么和稀泥之类的，你和出来的就是酱油，绝对不是清水。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当时的他怎么讲。但是我们眼小的保罗很辛苦啊，他在描述他的征战的时候，他说第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只因为太长，所以我们就截录其中的几个他的辛苦的地方。他说，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但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这是在第二十二节，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所换的律。所以保罗在这里很诚实的记载着他心灵跟肉体的交战。然后他在二十五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上次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啊，当讲到这我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跑来问我，她说，你怎么没有继续讲下去？我以为你要开始认罪了，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们你心中的秘密。其实我心中有很多秘密，我也很想认罪。其实这个怎么讲比较好，我就讲我最近的一个软弱好。最近我在2011年退休，大家都知道。然后我本来想好，美国有52个国家公园，一年有52个礼拜天，对不对？那我退休以后就一个礼拜玩一个国家公园，冬天在南边，夏天在北边，所以玩完了52个公园。我太太刚好从卫理神学院读完她的那个什么回来，结果神给我一个很明显的感动，我就回去读了卫理神学院嘛。当时我很骄傲，我认为我放下了一切，我认为我放下了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一切，我回去了。我认为我很伟大，很了不起。但是呢，我一回去就接到一个弟兄的电话，我们这里的弟兄他今天不在，他说，柯弟兄啊，你要不要我们教会帮你付学费？你要不要我们教会支持你的生活费用？我们很希望能够培养一个神学生。我说，我那时候很骄傲的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我说，王弟兄啊，你知不知道经济对我来讲是最轻松的，我所做的这里面最难的是放下。 我必须在那个运动场里面一圈一圈一圈的跑，我愿意跑出那个运动场才是最大的。你看我以前就这样跑，每天早上去上班，然后就从7点开始跑，跑到终点我下班，然后去吃饭，然后跑了2个礼拜以后，我就有一个奖赏，几千块钱，然后我就要回去跑，再跑再跑再跑，然后他再给我奖赏，我就为了那个奖赏一直跑。你现在还要给我奖赏吗？我不要钱了。真的讲得好，很那个啊。结果你知道神就给我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这个巴掌是我一不小心我被打的。当我被打了这个巴掌以后，我就非常的进入我的忧郁期，结果又给自己自愿的又被人打了一个巴掌。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说当有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右脸就伸出去给他打。第一个左脸他打你的时候是你不知道的，是神狠狠的打你，但是第二个右脸你打出去被打的时候，是你心甘情愿的被打。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这我刚才讲没有在讲稿上，所以这个我看留到下一次好了。这个再讲下去我们这个怎么又讲不完他。所以我们回来啊，回来。他说还好，他最后说啊，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先来看看他怎么靠着主，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脱离了。我们今天就来看一段有关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处理这个灵与肉的交战，怎么样在圣经上记载，怎么样给我们立榜样。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在4本福音中里面，有的记这个，有的记那一些，记了好多好多不同的神迹，但只有一个神迹是在4本福音书中都记载的，这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不要，大家不要怀疑啊，这是我们那个神学院的考试题目，所以只有这个神迹。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记载在这里呢？为什么你读任何一本福音书都会读到呢？这表示这个神迹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件事是发生在主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斩首之后，我想当时主耶稣心里有许多的感受，所以呢，他就离开群众，独自一个人到旷野去跟神祷告，去把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因为这个触动对主耶稣来讲是非常的大。为什么一个圣者会被斩首？所以当时就有许多人听到主耶稣基督到旷野去了，他们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从每一个城走路走很远啊，来跟随他。我读到这段我有点感触啊，我觉得当时的人比我们现在人好多了，他们为了跟随主，他们愿意从各城步行走那么长的路，他们一定很辛苦，不像我们现在开着车子吹着冷气就来了，有时候我们选的有一点路途遥远啊。所以马可福音6章34节他就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当主耶稣看到这一群人走这么远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虽然那时候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有触动，但是呢他还是怜悯这些羊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主耶稣的怜悯，而且主耶稣用神的话语来填饱他们属灵的饥渴，他教训他们。然后第三 在马太福音14章14节，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什么？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他不但怜悯，而且他还满足了他们身体上的软弱，身体上的需要。然后这个时候呢，当耶稣做了这么多事，讲完道，治完病以后，这个时候天已经暗了，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然后在这个旷野里面有这么多的人，水煮水了一整天，大家都饿了。在这旷野里面要到哪里去找吃的呢？所以主耶稣就要叫众人坐下，他拿起了一个孩童的5个大麦饼2条鱼，他向神祝谢了，然后就分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就按自己所要的拿来吃。很神奇的，每个人都吃饱了，而且还有许多的剩余。然后吃的人算一算，除了妇人孩子之外，大约有5000人。这个就是5饼2鱼的神迹。这个神迹实在太好了，这也是正是我们教会所每天每日所求的，不是吗？我们多求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盼望我们来聚会的所有的会众都得身心灵的喂养，每个人聚完会回家的时候都得身心灵的饱足，这正是我们所要的，不是吗？但这是神要的吗？我想这是很好的事。那如果不是神要的，这一定没有错，但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了？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说过，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用当时使徒的感触去读，也就是要去体会当时使徒的心态。当主耶稣基督行完了这5饼2鱼的神迹的之后，他马上的，他随即把门徒赶出去，赶到海上去，叫他们坐船离开。因为这时候主耶稣已经清楚的看出当时门徒的心态是处于一个多么危险的环境里面了。当时的门徒他们是多么的高兴，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跟了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主，这么慈爱的主，他们跟他们的主做了一件这么伟大的事情，他们完完全全的沉溺在众人的掌声里面。他们这时的心态比海上的风暴更可怕。所以马可福音6章45节跟46节就接着就这样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是耶稣把他们叫他们马上离开，连跟众人接触的机会都没有。众人是耶稣基督叫他们把他们散开的。而且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受什么？他慈悲了他们众人以后，他自己到山上去祷告。那我们知道再下去门徒就在海上遇了风暴。所以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尤其当我们做到我们自己认为很好很有成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下来，我们的脚步一定要慢下来，我们一定要安静下来，我们一定要到好好的到神的面前祷告。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安静下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他在神的面前他一定很诚实的对待他自己心里的感触， 问问神，我到底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哦，这个是一个大题目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还是我们丢到后面去，以后再说。今天没有机会再讲。哎，今天钟好奇怪，好像不动了。我可以讲到明天早上。好，我们在其实我们在侍奉神，我们弟兄姐妹在侍奉人，在做神的工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有的困难是我们看得见的，有的困难是隐藏的，我们看不见的。而且呢，当我们侍奉到我们自己最满足的时候，我们自己很有感动的时候，我们自己认为很多很好的时候，我们那碰到那个困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最生气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为什么你要跟我这样子阻拦？我是完全靠主的，你就给我站到旁边去祷告。这是我们当我们侍奉主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而且因为啊，这些拦阻啊，往往还来自你身边最好的弟兄，你觉得最亲近的弟兄姐妹，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怎么样，他就开始来拦阻你。这时候你会想，神不是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弟兄姐妹要互相帮助扶持吗？我们是一同在主跟主一起同工吗？我们一起在为主的工受苦受难吗？他们怎么不支持我呢？反而给我这么多的拦阻，很生气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爱心啊。这个我讲过好几次啊，回去就跟我太太讲说某某弟兄没有爱心啊，你不要笑，细节也没有爱心啊，说我祸兮你啊。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这种情绪，我们心里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停止，因为这个情绪上来，这种激动，情绪上的激动是属肉体的，它不是属灵的。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罪所胜。当我们想想，当我们安静下来想想，那位持不同意见的弟兄，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我们一定要安静下来好好的想，他绝对不是做人身攻击啊！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我相信我们的神这一点至少会做得到。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安静呢？因为马太福音12:18-21，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会将公理带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扰，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是记录在，其实这一段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但是他也是以赛亚书仆人之歌四首仆人之歌其中的一个。这样说好像也不太清楚，今天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既然这个例子，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宣教的问题，他要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讲到一个宣教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讲一，我们今天就用一个宣教的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弟兄或是姐妹跟我们说，神给他一个感动，这感动非常的清楚，要他到一个遥远的外邦去宣教，问我们教会能不能给他支持，我们教会要怎么回应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太好了， 感谢神，我们教会刚好有一笔宣教的预算都没有人用，现在你可以用你所需要的来回机票，还有你在当地的生活开销全部都拿回来报销。我们还会为你祷告哦，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相信你，这是最简单的。然后我们就很高兴的就把它送出去了，我们是把它送出去。但是我们教会应该这样做吗？我们教会应该是什么？不是把它送出去了，就像我们不是把小孩送到学校里面去，送到 daycare 里面去，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带着他，我们就像我们带着小孩去学校，就像我们带着小孩去 daycare。 这送跟带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下次讲好不好？我们就在看我们怎么样来带这个宣教的弟兄。我们要带这个宣教的弟兄送，就是说他自己承担他所有的后果。我们并没有跟他一起，我们并没有支持他，也没有跟他一起同工。当我们听到我们有弟兄要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心里当然是欢喜快乐。但我们要怎样的去准备这个弟兄，好让他有神的全副军装去为神打美好的仗。因为他出去打仗，他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这些军装，军队的军，服装的装啊，那个讲的不太好，台湾腔。所以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第一个，就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弟兄跟他在一起，我们安静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让我们跟他都确知这个感动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我们常常会为了人的掌声以为是神的感动，这个很难分啊！一定要很安静的好好的祷告，这个是跟神的一个 experience， 就是经历神的一个经验。我们一般的感动都是从人来的。然后呢，当我们有确定这是神的感动以后，我们才开始做为他做属灵的准备。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我们要跟他一起查经。那我们要查什么？很简单嘛，圣经里面最好的宣教士是保罗，使徒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他不是一个牧师啊，他不是一个驻堂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他曾经有三次在外面绕了三圈，最后为他的宣教死在罗马。所以我们就要让这位弟兄或姐妹看到，当一个宣教士，你所碰到的情况会跟保罗一样。保罗所有碰到的苦难，保罗所有吃的苦，保罗所有舍弃的东西，你都要舍弃啊，你都会碰到，你愿意吗？当这一些他自己都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困难的时候，他还愿意的时候，他还心甘情愿往前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在他的经济上开始给他资源。我们并不是把我们的钱就这样哄给他，不是啊。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不会，绝对不会给他100%的支持啊。我们会叫他，鼓励他，带着他到外面去寻找资源，从个人或是从教会里面寻找教会给他 support。 因为什么？他一去他一定会碰到拒绝，不管这拒绝是善意的或是恶意的，因为这个拒绝，他会这个失落，他是他第一个面对宣教时候的第一个痛苦。当你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被拒绝，你第一个的心里你就是失落。以前我们有一个荷兰的宣教士在台湾宣教，他在 台北的万华的华西街当宣教，他的神给他的感动去市区跟华西街的妓女宣教，他在那里站了五年了，没有一个人跟他讲话。你想看一个洋婆子站在那个华西街什么样子吗？所以他第一个宣教士碰到的就是拒绝，就是困难。所以他如果他没办法去面对这个的话，他就没办法去宣教。然后呢，当他如果他得到支持的时候，因为他经过这个痛苦，他就懂得感恩了，他就知道这些人给他的支持，神给他的 support， 这个是神多大的恩典。所以当他去宣教，他碰到有恩典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任何的时候，他知道他后面有人支持着他，他就会把那一些恩典那些苦难带回来跟支持他的人分享。这个这样子呢，就是他跟支持人一同得到造就。那如果当他去募款，然后他募不到款要回来跟你讲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对待他？他这个委屈你不能说啊，都是你以前当基督徒的时候不好好读经，对人不好啦，所以你现在就捐不到钱啦，这个是错的。我们常常跟小孩子这样讲啊，你要去看电影哦，你昨天晚上又看电视又没有读书，你今天不能看电影，这个是两回事啊，这个是两回事啊。他要去看电影，你要就让他去，你不要的话，你就跟他讲说你功课做好了没有，你做好就去看，没有做的并不是说把这件事情，你那这件事情没有做好了，所以你那一件事情就不能做，这是两回事啊。所以当他有困难委屈回来哭的时候，我们是他的肩膀啊，我们必须要让他靠着，让他靠着哭啊，我们要跟他一起面对他的委屈啊。我想那个什么，现在把小孩子送到大学去的时候，你接到小孩子的第一通电话的时候，他就会哭着跟你说他在那里有多苦，为什么他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到 Emory 啊，到哈佛啊，到远地 UF 去读，不读 FSU 就好，每天在家里吃饭多舒服啊，他就会来跟你诉苦。那时候你不要说哎呀，那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你要你是他，你是爱他的，你是他的肩膀，你一定要让他躺着哭啊，而且还要鼓励他说你哭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清洁的心啊。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有没有对他有亏欠？我们有没有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笑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高兴，我不知道。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在我们的心上，在我们的良心上，我们对这位弟兄我们没有亏欠了，我们也对神的信心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虚伪，我们求的是他的荣耀，我们求的他的荣耀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没有掌声，没有人说我怎么做的多好，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的时候，我还愿不愿意去做？如果我还愿意去做，那唯一我愿意去做的理由就是我心里还有神的爱，因为人离开我物质上也没有支柱的时候，我还愿意做，这个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分辨。所以我们就可以带着我们这个弟兄，带着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同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最近有一个姐妹，谢冠明姐妹，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她打一个电话给我，她跟我说啊，柯弟兄啊，我们家现在有几个小孩啊，那暑假没事干，你能不能带着他们一起去割草？教会不是每天都要割草吗？不是有很多事都要做吗？ 你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割草？我说当然可以啊，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做三点声明了。我可以，我很乐意的，任何时间都带他们到教会来做事工，但是第一个，我不要家长或弟兄姐妹来跟我说，我要他自己来跟我说，因为我希望他是自己是心甘情愿的，不是因为父母的掌声。当然我父母是鼓励他的，而是父母说什么什么，所以他为了要讨好父母才来做。所以第一个，我希望他有这个胆量，心甘情愿的来跟我说他来要为教会的圣工有一点份。然后第二个呢，我希望他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因为教会里面所有的工，从这个讲台到我们进的教会的门口，一直到马路刚进教会的那个十字架，这里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工都是圣工，都是神的工。那这代表着我们是为神做的，我们不是为人做的。那为神做的跟为人做的有什么不同呢？最简单的不同是来跟我做工的时候，我只有给他们水喝啊，不给钱。第二个，不给饮料。第三个，不买便当。这个他们都必须要自备，因为这都看得见的，这些也是做也没有什么不错，做也没错，不做也没错，但是我要让他们年轻人嘛，就受点苦，我喝水他就喝水了。那如果他不是受洗的基督徒，我们当然也欢迎他来做，但是有一点小小的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开工以前必须跟我先查经30分钟到一个小时，因为我必须要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做工，你做工的目的是什么，你当你累的时候流汗的时候，别人在享受的时候，你坐在树下那一阵风吹来的时候，你可以感到神对你的安慰。这个我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慢慢的告诉他。所以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还没受洗，对神的救恩、神的恩典还不明白，我必须要先给你上一点课，而且是每次做工的时候都要上，然后做工以前要祷告，做工结束以后要祷告，这个希望你不出声也不能拒绝。然后呢，第三个要求，我们至少每次来做工至少2个小时以上，然后呢，在暑假里面至少要来5次以上。你必须要把你的 schedule 写好，你写什么时候我就什么时候跟你来，你写半夜3点我是半夜3点也可以来。不要笑啊，外面的草这一次是半夜5点割的，因为前天晚上下雨了。其实我们对神的事工是一种 commitment， 是一种委身啊，不是我今天高兴了想做我就来做，我今天跟人生气了跟人吵架了我不做了我就可以转身就走，反正那是你们的事，这不对的。我们在神里面，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朋友是我们自己选的，弟兄姐妹是神选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选择放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一起同工，他让我们生气是我们活该，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一条属神的道路。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离开，我们可以换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换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有一个 commitment， 所以我们至少必须要做5次以上，一个礼拜要做5次也可以啦。 那这是我对大家的小孩子的一个要求。如果你不能那个什么不能做到的话，我也不勉强了、啊。我们可以等待嘛，我们必须要顺服嘛。神说我们必须等待顺服嘛。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求的是永恒，不是时间上的暂时。我们追随的是永恒的神，不是短暂的人生。我们得救，神给我们的一个得救是一个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必须要忍耐等候我们的弟兄，我们也必须要忍耐等候我们的小孩。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爱心，从神来的清洁的心带领我们的弟兄。我们知道这很痛苦也困难，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交代，也是我们对神一个盼望。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神啊，天父，我们常常看不到你，我们很容易的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的看到我们的旁边四周的弟兄，看到姐妹。神，就求你托住我们这个教会，感谢你跟我们的同在，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柯弟兄美好的信息，我们期待他下次的续集。我们接下来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生命圣诗》第462首，将最好的献出。
将你最好的献出，献你的青春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里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尽前爱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恩出，献你的情绪力量，穿上求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恩出，你心让主居首位，在侍奉中以主为重，一切 献上最宝贵，奉献必从主的赏赐，神将独生子赐下，你要甘心乐意施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的心你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恩主，方能配得主全爱，他将自己做你书架，天上荣耀远离开，他舍生命毫无怨言，救你脱罪把血洒，你要向他献上崇敬，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
好，接下来请大家互相问安。接下来是报告时间。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啊，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啊，我们第一这个报告事项，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啊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啊，请你能够，希望你能够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有机会啊来认识你。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可不可以站起来介绍你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邢台的冯春霞，跟大孩子来接触的，请大家多多
关爱。好，我们欢迎你，请坐。我欢迎你常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还有没有？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那我的左手边。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我们再一次感谢主，让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也愿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今天打扫清洁的主是啊第二组王尚义啊弟兄那一组，啊，另外啊第三件是要报告的，就是退休会的报名今年有一些改变，啊，往年他们都，我们知道我们啊会。他们都会接受现场报名，啊，今年退休会的主办啊，教会 Jacksonville 教会，他们上个礼拜刚刚发了一个啊邮件给我们，告诉我们因为大会的要求，啊，他们今年不接受现场报名，所以今天是最后的报名机会。如果你还想去退休会的话，就是在5月22号到24号在 Lakeview 那里啊的退休会。请你今天啊务必